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真的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啊，我们也求你真的是夺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的心能够淡淡的来属于你。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也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就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刚强的。主，我们就求你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很高兴今天看见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因为最近听说这个感染的人数又增加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他面前，所以我们也真的相信主能够保守我们啊。那今天我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啊。那我想上次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第六章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第六章呢，我们讲到的是约柜呢凯旋而归啊。那我们知道说约柜呢被掳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呢，非利士人呢因为实在受不了约柜带给他们的惩罚和审判啊，他们就乖乖的呢把约柜呢给运了回来啊。那么他们怎么运回来的呢？他们放在牛车的上面啊，放在一个新造的这个牛车的上面，然后呢让两头母牛把这个约柜呢运回去啊。你看到说这两头母牛呢没有人去拉他们啊，没有人在那边好像来指挥他们，但是呢这个牛车呢就不偏左右的回到了以色列之地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呢实在是行了奇妙的事啊。但是你看到在第六章的后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约柜回去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开始呢他们很高兴然后呢你就看见有很多人呢都跑去看热闹甚至呢有人呢他们想呢去打开这个约柜呢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结果呢神就击杀了他们70个人以色列人呢就很害怕，他们就不敢呢把这个约柜呢接回去结果呢你看见说约柜呢就被最后呢放到了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的家里我想这个是第六章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七章那第七章和第六章的中间呢隔了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的里面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那第七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在撒母耳的率领的底下呢发生了一次属灵的复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们一起把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先读一遍。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以色列人。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的圣经就念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一次的复兴呢，是从四世纪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全面的复兴。我想我们之前呢讲过这个四世纪。我们看见呢，在四世纪里面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可怜软弱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看见在四世纪里面，他们常常在那里呢离弃，在那边离弃神，他们在那里拜偶像。然后神就使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仇敌就在那边欺压，在那里辖制他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在仇敌的手下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然后呢神就差遣士师呢去拯救他们。你看到神差遣这个士师去拯救他们，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悔改了，而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的上面，他们从来没有被复兴过。所以你看见在四世纪四百年的历史，你就见证了神的百姓，你看到说神的百姓他们那个软弱可怜的那样一种的属灵的光景。但是你看见神不会容许他的百姓呢长久的处在这个软弱和失败的里面。他要来复兴他的百姓。因为你知道说神已经呢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合他心意的一位王，就是大卫。在这位王到来之前呢，你看到神要为他预备一帮的百姓。就像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来之前呢，神就差遣了施洗约翰来为我们的主呢做开路先锋。所以在这里同样，神也要借着撒母耳呢来扭转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这样一个光景。但是你知道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哈，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要想到说原来以色列呢他们是一帮呢真的是对主一点都没有心的这些的百姓。你要恢复他们这样的这种属灵的光景呢，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去看前面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的那样一个光景。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了败仗以后呢，你看见说他们就把约柜呢给搬出来。他们分明呢就是想用约柜呢来要挟来利用神。你看到说当约柜回去之后，他们呢又跑去看热闹，他们又在那边擅观约柜呢，然后呢被神击杀。所以他们呢不但在那边没有悔改，他们赶紧呢要把呢这个约柜给送走。所以你看到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也不渴慕神的同在。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想要付任何的代价，他们只想要神给他们的祝福。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也是一样。你看到说我们只想要神来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生意，祝福我的婚姻，然后呢要我们的孩子呢乖乖的听我们的话。如果神这样的话呢，好，神我就信你。如果你不照我求的来帮助我的话，那也不要怪我呢不理你。你看到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 你看到我们来跟随主呢，好像是有条件的。所以你看到，如果神要来复兴这帮的百姓啊，复兴这些落在世界、落在肉体里面的这些百姓啊，你知道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因为你今天看看我们自己，你就知道。那有人说，那如果神来行神迹啊，比如说神哇，真的是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神迹，那是不是教会就可以被复兴了呢？啊，比如说我们开几个这个神迹大会啊，然后呢，你看到说我们把那些得病的啊，把那些瘸腿的，把那些患癌症的全部都抬过来啊，然后呢，让这个讲员呢为他们祷告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如果真的一祷告，全部人都好了。啊，那你看到说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教会不就是复兴了吗？啊，那你看到说我们这个神这么厉害啊，你看到说整个教会呢，大家可能都要好好起来爱主了。啊，你觉得会不会呢？啊，我想如果是真的会复兴的话，有可能是那些被治好的那些人。啊，那旁边的人呢，可能他只是在那边稀奇了好几天，然后呢，你看见过几天呢，又是老样子了。我想如果我们说要看神迹的话，那摩西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是看过最多神迹的人，对吗？你看到说那些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仅看到神降了十个灾在这个在这个埃及的地上，你看到他们也看见神把这个红海分开，他们走干地然后过这个红海。然后在旷野的里面，他们看见神降下马拿，他们看见说神把这个鹌鹑呢给他们送来。你看到说当他们看到这么多神迹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很属灵很复兴了呢？但是你看到当他们一没有吃一没有喝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然后呢又要拿这个石头呢去打摩西。所以你看见神迹并不能复兴一个人。反而呢，我们有时候因为看多这些神迹呢，我们心呢反而就麻木了。那也有人说哈，他说：“哎呀，如果神呢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保罗这个三层天的意象啊，那我们呢也就可以被主复兴了啊。因为呢，如果是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话啊，看见这个三层天的意象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吸引了。”啊，我们就会去好好的去追求主了。你觉得这样可不可行呢？我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说哇，如果主真的让我看见这个三层天的异象，我就要好好的来跟随主。但是神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呢？因为第一，你看到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你让他看见这个异象呢，其实是很危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分辨这个意象到底是出于主的呢，还是出于撒旦邪灵的。因为你知道撒旦也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那第二，你看到说这个意象有可能就成为他夸耀的一个资本。他可以跟人家说，哎，你看你没有看过意象，我看过。我比你属灵。你知道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这个三层天的意象是什么时候呢？是他看了这个意象13年之后，而且是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说出来的。你知道如果是我们可能第二天赶紧就要把我们看的这个意象呢要说给人家听了。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天堂地狱的见证，特别我看到有些的网站，有些弟兄姊妹发的这些天堂地狱的见证，你看到这些见证呢，他讲的头头是道，而且呢，他打的呢是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旗号，但是你要小心，你要看到说里面你去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他们讲的是圣经没有，甚至和圣经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反正是传福音。只要有人听见相信，觉得哎呀这个很神奇的一个见证，然后呢我就可以去传这个所谓的见证。你要知道说真正的福音不是用天堂去吸引人，也不是用地狱呢去吓唬人，而是呢要让人看见自己的罪，让我们真的愿意悔改，能够转向这位救主。 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被复兴的呢？你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米斯巴的复兴，你看到呢，神在这里呢是使用他的器皿撒母耳呢带下了这个复兴。在第七章的第二节，他讲到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神花了多久把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扭转过来呢？二十年的时间长不长？以色列人他们400年的时间在四世纪的里面，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从来就没有被复兴过。但是你看见仅仅过了20年，神就把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呢给完全的翻转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的服侍。你看到说从第三章的开始呢，你看到神就开始向撒母耳显现，神呢就常常向撒母耳说话，然后撒母耳呢就把神的话呢传遍了以色列地。因着撒母耳的服侍，因着撒母耳他 在那里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心呢就开始来回转归向神，然后接下去才会有这个米斯巴的复兴。所以你看到这和撒母耳的服侍是分不开的，这和撒母耳在那边传讲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所以教会要复兴，一定要有神话语的传讲，一定要有神在那里有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你看到米斯巴的复兴是怎样被带出来的呢？第一个，他们在那里除掉偶像归向神。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的里面，他讲到说，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看到在这里面，之前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随从这个外邦的风俗，他们把很多这些外邦的偶像呢都拿过来拜，他们的中间呢主要的那些偶像，你看到在这边讲到说是巴利和亚斯他录，这些呢都是非利士人的偶像。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的，而且呢在十诫的里面也明明的告诉他们，除了耶和华神他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但是为什么偶像会进到他们中间呢？是因为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与神的关系呢疏远了。所以你看见偶像能够进来，首先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知道神常常用这个婚姻呢来比喻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他们本来呢是要爱神要去敬拜神的，但是你看见他们慢慢的就被外面的事物吸引，渐渐的呢就远离了神，神呢好像是一个被离弃的丈夫一样。你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哈，现代的这个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之间的爱呢发生了这个裂痕。我前一段听到一个那个报道哈，讲到说我们知道上海呢在前不久呢经历了2-3个月的这个疫情的封锁那这个一解封以后呢，他们发现呢这个离婚的这个个案呢一下子就激增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要离婚，你知道国内呢他需要到民政局呢去预约去拿这个号那疫情解封以后呢你看到有的区的这些预约的名额呢一下子就被抢光了为什么呢？有人去采访这个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就说，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离婚呢？因为这个都怪疫情平时呢大家都很忙，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这个国际化的都市平时呢大家都非常的忙都没有时间吵架，现在呢24小时待在家里一关呢而且就是2-3个月，他说吵了2-3个月的架怎么可能不离婚呢所以你看到本来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照理来说应该是感情会越来越深厚，对吗？但是你发现如果两个人之间的爱 一旦没有了，相处呢就变成了煎熬，相爱呢就变成了争吵。你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和神那个起初的爱，你就发现聚会呢就成了一个负担，读经祷告呢也变成了你的一个煎熬。我觉得在疫情以来，我发现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呢都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聚会不正常，因为外面呢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的压力，我们好像呢也是离神呢好像越来越远。我们常常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回到聚会的里面，甚至呢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连这个网络的聚会呢他们都没有参加。所以你看见当外面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外面的一些的偶像走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着神的爱就渐渐的熄灭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主离开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人的心是不会空在那里的。主如果不在你的心里，你一定会去找一个别的东西去代替主在你心里面的位置。所以你看见偶像就进来了。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来是单单的要去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你看见他们渐渐的与神的关系呢就疏远了。他们开始在那里追求世界的享受。他们看见说，哎，为什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可以整天在那里寻欢作乐。为什么非利士人的生活呢就比他们过得滋润了很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像非利士人那样的生活呢？然后你就看见他们开始去拜他们的偶像，拜巴利，拜亚斯塔鲁。你发现我们现今的时代的人也是一样。有人说的很好，他说人心是偶像的工厂。我们的心是偶像的工厂。当主不在你心里的时候，你的心会为你造出很多的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别的假神。它可以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事业，因为你可以把很多的时间呢投入到你的工作和事业的上面。它也可以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整天呢围着你的孩子转，然后把你很多的这些时间精力都投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它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爱好，因为你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的金钱呢在它的上面。我发现现今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手机。你知道这个手机以前就只能打电话，对吗？但是现在这个手机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你要照相啊，你要这个上网啊，你要视频啊，你甚至你出去你忘记带钱包，你可以用手机付钱都可以。所以你看见这个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你看见慢慢的呢，这个手机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你看到很多人一坐下来就干嘛呢？就掏出这个手机，对吗？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以前还没有视频啊，还没有这种小视频抖音。现在这个小视频抖音一出来，你发现你在那边你可以坐在那边几个小时在那边看。你发现你慢慢的就被这个手机捆绑了。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科技它厉害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及时的分析你的这个看的这样一个习惯。他可以马上就把你喜欢看的这些视频呢一个一个的这个推给你。然后你看着看着一下子呢几个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到我想每一个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弟兄姊妹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圣经的软件。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手机里面有这个看圣经的软件。但是你去看一看。你看圣经软件的这个时间，或者你在网上在用手机去查这个属灵资料的时间，和你这个刷视频的时间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我们被这个手机捆绑有多厉害。你知道说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他千方百计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要用别的事情，用别的这个事物呢来代替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但是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他说用别的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 所以你看到，如果教会要复兴，如果我们个人呢要被复兴，首先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和外面所有的这些的偶像，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那第二件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做的事情，在第六节里面他们讲到说，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在那里认罪悔改。他们被神光照以后，他们看见自己得罪了耶和华，他们就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认罪悔改是我们归向神的必经之路。我们常常以为这个认罪悔改是那些福音朋友的事情。因为这个当圣灵光照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呢他们认罪悔改呢，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呢，他们就能够重生得救，他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还需要常常认罪悔改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基督徒还会犯罪吗？我想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常常会被过犯所胜的。但是有人说，那为什么在这个约翰一书里，约翰讲到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他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你看到这里讲到说不犯罪，是在原文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进行时，是讲到呢，他讲到说这里的犯罪是讲到一个持续的，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这样一个一直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他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他是不能够一直持续在罪里面，不能够习惯性的落在这个罪的里面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从神那边所得着的生命是神的生命，那个生命呢是不犯罪的，那个生命呢是恨恶罪的。你看到说我们不能够持续的落在罪的里面，然后呢持续的活在罪中。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圣灵会在里面提醒我们，他会在里面责备我们。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的犯罪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你发现说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当我们在那里顺服圣灵的时候，当我们顺服里面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向罪说 no 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够真的能够与罪隔绝。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体肉体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就又犯罪了。所以真的求主提醒我们，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这个罪的里面，而是要真的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悔改。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里面，他讲到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认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但是悔改呢讲到我们脱离罪的这样一个行动。但是你发现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常常呢就是悔而不改。当我们看到罪带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是带给他人的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认罪，我们也会在那里后悔。但是你看见一个真正的悔改呢是带出行动的，是和罪的这样一个生活和行为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断绝的。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的里面，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讲到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他讲到我们的悔改呢应该是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悔改呢需要彻底，而不是与罪呢在那里藕断丝连。如果你的里面对罪还有一点点的留恋，如果你还为罪留一个地步的话，你发现呢它一定会卷土重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罪的里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罪的时候，我劝你要赶紧去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一个肢体，他来帮助你，他来为你祷告。只要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就必不轻看。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认罪悔改，当他们在那里除掉他们偶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的仇敌呢，非利士人呢，就上来攻击他们。我们常常以为，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呢就一定会祝福我们，我们呢也会一定呢以后呢就一帆风顺，会不会这样呢？我想不错，神会祝福我们，但是你看到神的这个祝福呢，不一定是我们所以为的一个这种属地的这种祝福。你看到说，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你真的被主复兴，当你真的想要好好的在那里追求主的时候，常常呢会有事情发生，不是这个事情发生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不是你的孩子一下子生病呢，或者呢一下子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呢出了问题，反正呢好像是你不追求还好，你一追求呢好像很多事情就出来了。但是你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害怕了，仇敌呢不愿意看见呢你离开他的掌控，他要来恐吓你，就像这里的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你看到非利士人呢，他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呢是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米斯巴在这里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仇敌就来攻击他们。当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去做呢？你发现他们没有像上一次一样，赶紧也把这个约柜给抬过来，你看到他们是现在呢，他们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他们呢转向神，他们对撒母耳说，他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复兴的第三个要素，就是讲到祷告，我想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关于祷告的内容，所以我想我在这边只是简单的提一下，一讲到祷告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你知道说我们常常把祷告呢比喻成我们的呼吸，是必不可少的，你看见说一个人呢不呼吸呢是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除非他还没有重生得救。有一对很恩爱的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一次做见证，他们在那边开玩笑，他说他们现在呢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不管谁先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要赶紧去摸一摸这个对那个老伴呢，看看他鼻子还有没有呼吸，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大了，而且呢他们都有这个基础病，他们不知道哪一天可能睡下去呢就被主给接走了，所以他们呢每一天早上起来都要摸一摸对方的呼吸，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你不会说他到底有没有呼吸的，对吗？同样如果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你不用去问他，你有没有祷告，但是你看见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不知道他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呼吸，因为他看上去好像就像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当然我是讲在属灵的上面，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与神祷告的一个生活。那有人说我也祷告，我呢是一遇见问题呢，一遇见事情呢我就祷告，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问题呢他就不祷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和拜偶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发现说神只是一个为你解决问题的工具，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光景。那有人问，如果神既然什么事情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如果神都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还需要问他求什么呢？ 所以你看到神要我们祷告，不是他不知道，然后呢他要我们向他求，而是你看到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去建立和培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与神交通，然后借着这样的交通，你会慢慢的去了解神的性情，你慢慢的会去明白神的心意，你会知道什么事情你应该求，什么事情你不应该求。你看到基督徒的成长和孩子的成长是一样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会祷告，或者呢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只会为自己求一些的东西，但是当你的生命成长以后，你看见你会像孩子一样能够慢慢的体会你父母的这样一个心意，我们也会慢慢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慢慢的照着神的心意学习去求。所以你看到祷告不是单单的去向神去要东西，而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去建立与神的那个关系。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哈拿的祷告，你看到哈拿的祷告是倾心吐意的祷告，神要的祷告不是一个公式化，不是一个形式化的祷告，而是神要我们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向神来倾吐。你看见 借着这样的祷告，神就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改变做变化的工作。我想还有一个祷告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团体的祷告。你看见当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为着主的事工，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说神要开始做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当120个门徒一起聚集在那里，一起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圣灵呢就浇灌下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当那些门徒一起聚集在为彼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天使呢就把彼得呢救出了监狱。你看见在教会的历史上，你会看到很多因着祷告而开始的复兴，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烧起了那个复兴的火。我们教会每个周三呢也有祷告的聚会，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有空，如果神让你里面有这样的负担，你也可以一起来加入，来一起呢为教会为神的旨意来祷告。那当以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马上在那里好像要去跟非利士人在那里打仗，他们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呢在那里献燔祭。在第九节里面他讲到说，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你看到在旧约的燔祭是讲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奉献，因为燔祭呢是把整只的牛整只的羊呢连皮带肉的要烧在完全的烧在耶和华的面前，没有留下一点。所以你看到我们对神的奉献也应该是一个全然的奉献，所以你看到这也是复兴的一个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奉献。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罗马书12章第1节，他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他讲到说，我们的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是奉献呢？你看到说奉献是讲到这个主权的转移，在我们没有奉献之前呢，偶像是我们的主人，世界呢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但是你看到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呢交给了主，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呢再去做事情，而是我们凡事我们都要先来求问我们的主，凡事呢都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你看到这边燔祭呢也讲到十字架的学习，你看到一个被献祭的牛和羊，它首先要被什么呢？它先要被剥皮，然后呢被切成很多的块， 然后呢要放在祭坛上，当做这个馨香的火祭呢要来献给神。你看到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也要开始在你的身上来做工。神不是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怕，我们是不是也要被神给大卸八块啊？然后呢你看到说神要开始来好像来苦待我们啊？你看到说神不是要这样来好像来对付我们，而是神要借着十字架，他要让我们看见，他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他要来对付我们的这个面子啊！你看到十字架的火呢要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呢要来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见所有不属于主的东西都要在祭坛上呢被烧尽啊！这个是燔祭所代表的。所以我想每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吗？有人以为奉献只是那些全时间服侍主的，或者是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呢才需要奉献。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还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而且你看到奉献也不是一次过的事情。如果你去读利未记第六章的时候呢，那里讲到这个燔祭的条例啊，他讲到呢燔祭呢要烧在坛上，并且呢坛上的火呢从晚上到早上呢都不可以熄灭啊。你知道火要不熄灭，一定要有燔祭能够献上啊。同样我们的奉献也必须是新鲜的，也必须是常常更新的啊。所以你看见奉献呢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就像撒母耳一样。撒母耳呢，他不仅在米斯巴在那里筑坛献祭，当他回到拉玛他自己家里的时候，他一样在那里筑坛献祭。所以你看见撒母耳他过的是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在米斯巴他们除掉偶像，他们认罪悔改，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祷告和奉献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复兴呢就临到以色列人啊，神呢就亲自的来为他们征战啊，耶和华呢就在那边大发雷声呢，在那里惊乱以色列惊乱非利士人啊。你知道这个巴利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说是管雷电的神啊，但是在那一天神不仅告诉以色列人，神也在那里告诉非利士人谁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得胜之后撒母耳呢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呢立了一块石头他给他起名呢叫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呢？就是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回到前面，你会看见说20年前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以便以谢，他们呢被非利士人呢打得一败涂地甚至连约柜呢都被掳去。但是当他们在那里认罪悔改，当他们在那里重新更新奉献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耶和华就帮助他们，非利士人呢就被制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以便以谢在哪里呢？你也可能软弱，你也可能失败过，但是如果你认罪悔改，如果你更新奉献在主的面前，你看见主会帮助你能够重新起来。主在启示录对着以弗所教会说他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从哪里坠落的，你就要从那里呢爬起来因为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威尔士的大复兴它是发生在1904年的英国的威尔士你知道在1904年那个时候呢，英国的社会呢到处呢都是这些贪污啊、赌博啊、酗酒啊，社会风气呢也是一直在变坏那当时的教会呢也是非常的软弱，那基督徒呢对信仰呢也非常的冷淡，生活呢也是跟世人一样 教会聚会的人数呢也一直在下降，那讲台的信息呢也是非常的软弱无力。在教会里面你发现说，而且呢有很多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在那里冲击教会，很多人呢在那里批判呢甚至怀疑圣经。在教会的外面，那时候呢刚刚好呢有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呢很多这些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呢你看见都在那里冲击教会。教会呢渐渐的就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和见证。但是你看见有一帮人呢却在那里默默的为着教会的复兴在那里祷告。在威尔士的西部有一些姊妹，他们为着教会的复兴呢代祷了好几年。在1903年的时候，有三个传道人呢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祷告小组，他们每一天都在为别人和自己的教会里面属灵的这些软弱的光景在那里来祷告。那1904年的时候，主就兴起了一个弟兄叫伊文罗伯斯，中文叫伊文罗伯斯。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他那时候才26岁。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根本就不适合讲道，但是你看见神却呼召他起来为主来传道。他说他起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基督徒要做四件的事情，他说教会要复兴，基督徒要做到四件事情。第一个，向神认罪，包括任何隐藏的罪。第二个，你要弃绝生活里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常常那时候很多人在那里酗酒、赌博，甚至骂人，你看到很多的这些社会的这些的不良的习气，就影响到这些的基督徒。那第三个呢，是说我们要时常的要顺服圣灵。第四，你需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Even Roberts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 Lord bend the church to save the world， 他说主啊，求你折服教会好叫世人得救。借着这样的祷告，借着罗伯斯的服侍，你看到圣灵的火呢一下子就烧遍了威尔士，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呢也做了非常厉害的工作。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那些偷东西的人呢就赶紧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还给那些原主，然后呢你看到那些农夫呢，他们原来赶牲口的时候都是要用那个脏话，然后呢用三字经去赶牲口的，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悔改以后，他们呢就不用这个话来去命令牲口，结果那牲口不知道该怎么样动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些农夫不用这个骂人的话来赶他们。然后呢你看见酒吧和戏院一家家的倒闭，社会的治安呢也好了，你看到很多那时候很多的法官和这个律师呢，他们没有事情做，他们干嘛呢？他们就组织成诗班到处去现场，然后在那个时候，在火车上，在电车里，在矿井的里面，到处呢都有这个祷告的聚会。1904年到1905年呢，一年之内呢有10万人信主，其中有一个城镇，他们传福音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个城里面，那个城镇里面已经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了，所有人都已经信主了。所以你看到这实在是圣灵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作，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复兴呢影响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属灵的影响力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你看见我们都盼望复兴，当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我们都盼望神也在我们中间做这个奇妙的工作。但是你看见教会要复兴，需要有器皿 被兴起，需要有人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而且呢，他需要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更新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吗？我们愿意真的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教会的上面能够做他奇妙的工作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米斯巴复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几千年前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而是让我们真的看见神今天也可以在地上做同样的工作。 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配合，我们愿不愿意去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我们求主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圣灵亲自在人的心里面啊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真的需要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主啊，不让我们还在世界的里面打滚，主啊，也不让我们继续在罪的里面打滚，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主，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求你亲自当你来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都不至于羞愧，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